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四蕴真义。今天呢，这个单元我们要继续来探讨真开悟与假开悟。一般的学人啊，错把五蕴四神、见闻觉知的作用啊，当作开悟正真如的情况，这是属于落在三界有的现象。三界有的代表就是意识觉知心，它的背后就是一根遍计值的势力所造成的。因为一根啊，要通过意识的分别领受觉知，去满足呢一根执取阿赖耶识所产生的我见、我爱以及我慢。所以无论是在欲界或者色界，甚至于仅有精神状态的这个无色界，一根与我见、我爱、我慢相应的时候啊，就是被相浮与烦恼浮绑在三界生死中了，永远不能出离。如果在颠倒无明的情况下，把生死法当作是真如，当然不能得到无上的清净涅槃乐，更不可能到达无上究竟的佛菩提国。还有另外一种假开悟不能证真如的，是属于落在玩空一类的情况。我们以下呢，再运用一则博山和尚的警示语录来说明：做功夫，移情发不起，将身心气界悉皆空去，空到无管带处，无依倚处，不见有身心，不见有世界，非内非外，总是一空。未空便是禅，未空得去便是佛。行也是空，坐也是空，空来空去，行住坐卧，如在虚空中行，此是生灭心，非禅也。博山和尚说啊，有一类禅和子，虽然有做参禅的功夫，可是移情却老是发不起来。他们误解了般若空的意思啊，老是要空掉自己的五蕴身心，放空到不起念观照，放空到所缘的境界都是空无，住在那样的境界中，不见有身心，不见有世界，认为那种空的觉受不在内也不在外，能觉受的心也空，所觉受的境界也空，就认为那样的空就是禅，就是开悟，认为啊，能把身心空去的就是佛，因此每天就这么的在行中也空，坐中也空，就那样空来空去的，行住坐卧的时候，好像就在虚空中行一样了。但是呢，这个能觉受与所觉受的是生灭心啊，不是本来空性的真如心。因为禅这个如来藏啊，它不觉不知不领受六尘啊，所以不分别到底是空或者不空啊。而真正开悟者的意识心呢，在行住坐卧中现观领受如来藏，也绝对不是身心都空去那种玩空境界啊。所以博山和尚继续说啊，不着则成玩空，明然无知；着则成魔，智慧大有误门。殊不知与参禅没交涉，若真是个参禅汉，发起移情，一句话头如倚天长剑，触其风则即丧身失命。若不如是，只饶空的一念不起时，只换做个空无所知，非究竟也。如果没有执着那是开悟，就会成为玩空，因为住在什么都空无的境界中是黯然无知的。如果执着那样的境界，就会走火入魔，是认为已经大悟彻悟了，却是不知道啊，那种放空的境界与参禅完全没有交涉。若真的是一位具正知见的禅和子发起的移情，那个移情的话头啊，就好像倚天长剑那么的犀利，只要触到剑的锋芒，也就是触到话头所指引的方向，就能够将五蕴生命的我见断除，法身慧命刹那间活转过来。倘若不是这样正确无误的参禅，只是把一切放空到一念都不升起，也仅是做个空无所知的人，不是真的在参禅。那这一段可以说是 博山和尚慈悲老婆的在位禅和子们去年解缚，也提到啊，参禅最宝贵的就是怡情，从话头中发起怡情是参禅最直接的入处了。要让话头成为能斩断我见的倚天长剑，让法身慧命活转，首先呢要具备降伏五盖的动中定力，接着要具备般若的正知见，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具备菩萨的心性与福德。这三样条件能够具足，都是来自于信受三宝与善知识的教导，所以能够因为经由文思修获得功德受用而安住，并且啊，循序渐进的修学到达实证了。我们回头来谈一下，为什么说啊，把一切放空到一念都不升起，那不是真的在参禅，因为那是误会的般若空所得到的结果。我们以《心经》中所说的为例子啦，《心经》不是说吗？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还说无智亦无得。那《心经》所说的空，那是实相心如来藏第八识空性的相貌。如来藏的法没有五蕴中色蕴四大物质的聚集相，没有六识对六尘的领受相、了知相、造作相与分别相，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功能相与差别相的，没有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境界相的，这是如来藏的空性法相。而如来藏本来解脱不生不死，不觉知自我，不反观自我，所以啊，没有所谓的我有智慧或者没有智慧，我解脱或者没有解脱这样的法，这些空性的法都归属于如来藏。参禅的人只有找到如来藏的，才能确实现观般若经所说的般若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假如参禅的人被误导了，或者自己误会了，而认为啊，心经所说的空就是自己意识心啊，要把一切都放空，要注意没有色受想行识，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色声香味触法的分别中，要住在对外领受也空，对内领受也空，来来去去行住之后都不分别，一无所知的空，那这就是博山和尚所说的玩空啊，与参禅完全没有交涉。一旦呢、走火入魔，说自己大彻大悟，那就成就了大妄语，是要入地狱的，这是很严重的事。禅和子对假开悟这件事情一定要谨慎，这样的假开悟哪里有真如可说，因为那种放空的心与境界在每天晚上睡着无梦的时候就断灭了，而且是经过修炼的结果，没有本来性，没有自在性，也没有究竟性，可以因人而异，有许多层次的差别性。只要离开了放空的境界，就会与贪嗔痴等烦恼相应哦，永远不能离开六尘，一点不增，一点都不如。住在黯然无知的境界中，与无智亦无得是截然不同的。如来藏的无智亦无得啊，指的是真如人无我法无的运行圆满诸法，而意识心放空后的黯然无知是放舍对境界的分别，住于不起心动念的无记中啊，这是与愚痴相应的现象。因为不能升起解脱智慧乃至般若智慧，没有智慧可以对治一根的遍计执性，不能运用智慧行四摄法或者六度圆融自他利益。我们要看清楚，如来藏的无智亦无得是在出世间又入于世间，也就是世出世间中啊，运循万法理事圆融，人空法空解脱自在的圣境。而意识心放空不分别是系缚在世间，不能解脱不能自在，与一次相应我见我执具足的凡夫境界嘛。所以将这种放空不去分别称为玩空，这也全是意识的境界，是生灭心，当然不是真如心啊。在1997年，也就是21年前啊， 平时导师就曾经针对真开悟与假开悟列出一个简易辩证方法。这个方法呢，以四个问答的项目来作为辩证的基础。要辩证的标的是你开悟找到的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实相心、真如心、如来藏。这四个问题内容是这样的：一、您所悟之心是常或无常；二、您所悟之心是有变异或无变异；三、您所悟之心是有作用或无作用；四、您所悟之心是下列诸心中哪一心？一、一念不生即而常照之灵之心；二、无思维之灵之心；四、无分别之明觉心；七、遍满虚空而能觉知的心；十六、没有如来藏真如，一切皆空，一切法缘起缘灭，无佛无法无生亦无解脱。第四个问题啊，总共有十六小项啦，那我们这里先举出五项作为代表，详细内容呢，请您参考圣觉同修会结缘口袋书《佛子之醒思与真假开悟之简易辩证法》中详细记载着。那我们以放空不去分别内外皆空的意识境界，也就是第十六小项所说的为标的，运用前三个问题所说的常或无常、有变异或无变异，以及有作用或无作用来辩证，看看那种状况到底是真开悟或者是假开悟。第一个问题问到，所悟的心到底是常或者无常？经过分别以后舍掉放空，把所分别所认知的身心世界放空到一念都不升起，那么这必定是意识心，因为能够对身心分别认知的就是意识心，能够领受有没有放空觉受的也是意识心，而意识心必须依赖五根不坏，一根作意才能现起，并且在每天睡着无梦的时候会断灭，所以属于生灭的无常心。可是有的人他不能接受说意识心是要一根以法成的缘才能现起，也会坚持说这个心在睡着无梦的时候是没有断灭的，会认为放空以后的意识心不是无常心，认为是常不断灭。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以第二及第三个问题再进一步辩证，要问问这个放空以后被认为是常的意识心到底是有变异还是没有变异。常的意思所表示的必定是维持在不会转变不会改意的状态才可以称为常，所以呢，放空以后的意识心境如果是常，应当要没有变异才可以说是常啊。但是放空的意识心境在肚子饿的时候还是会想要吃饭啊，口渴了还是会想要喝水啊，晚上困了还是要睡觉啊，没有办法在放空以后维持永不转变与改意，所以这个放空的意识心境是有变异的。既然是有变异，那就不能说它是常住不变的心。但是有的人不承认放空的意识心境有变异，坚持它没有变异，那么接下来就要再检验常又不变异的法是应该没有作用的哦。可是放空的意识心却能够知道肚子饿了、口渴了、困了，那个分别了知就是作用，有作用就是有变异，就不是常又不变异。这样辩证下来，发现到放空的意识心境它是无常的法，是有变异、有知觉分别作用的法，那就不是真如心。那现在来看实相心、真如心、如来藏，面对着这三个问题的检验，它是什么样的法相呢？如果是无常的法，就不是如来藏，也就是说法界中只有如来藏是常住的，因为它不是被出生的，它是本来就在的，开悟找到它就能够验证如来藏真的常住不灭。既然如来藏是常，那么它到底有变异还是无变异，有作用还是无作用呢？首先，如来藏的真如法性是不会变异的，不会因为他所出生的五蕴是三恶道的果报身，然后就嫌弃他而不去圆满成就那个果报，仍然 以他的圆成实性如实的成就五蕴身，也不会因为出生的是天界的五蕴身而特别欢喜啊，就让天的果报啊不会坏灭。在天人的寿量将要结束的时候，仍然会现起五衰相，天身坏了就舍寿了。另外，如来藏的真如空性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来不去的中道法性是不会变异的。从无始劫以来到无量劫以后，无论是六道的有情众生，或者是声闻缘觉与菩萨，甚至于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这样的中道法性都不会变异。我们就以刚刚所说的放空的意识心来说啦，无论意识心放空或者不放空，散乱或者处于定境中，醒着的时候啊，或者睡着了，如来藏的真如法性以及中道性都是常又不变异的。那么如来藏常又不变异到底有没有作用？如果如来藏没有作用，那么如来藏就以木头、石块、跟空以及虚空一样，现在如来藏又有何功德可说呢？如来藏除了真如法性以外，如来藏还有佛性，因为有佛性，所以有情众生啊，都可以运用五蕴受用世间的果报。因此，真如心如来藏具备了常不变异又有作用的殊胜法性。这样的殊胜法性，除了如来藏以外，是没有任何一种被出生的法能够假冒的。另外，如来藏心以所出生的七转世，在运行一切法的时候，八世心王所显示出来的无为法是没有作用的。例如虚空无为，如来藏心无形无色，犹如虚空一样，能够容受种种色法而没有障碍，不分别色的内涵而如实呈现种种色，这样的虚空无为是显示出来的，而不是一种作用。但是却只有真正开悟找到如来藏以后，才能够现观领受这种虚空无为。假开悟找到意识觉知心的变相，就没有这种无为法可以显示了，因此才有办法检验辩证什么是真开悟，哪样是假开悟。最重要的是，真如的法仅属于如来藏，如来藏就是第八世阿赖耶识，只有真开悟才有可能证真如，所有的假开悟都不可能证真如。有一种外道主张虚空的能量圣性就是众生的本源，表象上看起来符合常不变异又有作用的模式，但是虚空不是心啊，虚空中的能量是物质，物质不能生心，只有如来藏心才能够受寻持种，只有如来藏有圆成实质性，才能够出生五蕴身心。虚空物质是无情，无情不是心，没有真如佛性，不能受熏持种，不能贯穿三世执行因果律的。所以啊，所主张虚空能量是众生的本源，那纯粹是外道虚妄想象出来的。况且既然属于物质，就没有常不变异的属性，因为物质都是有生有灭的法，所有真开悟的菩萨都可以现前观察自己所找到的阿赖耶识一定是常住心，因为穷通三世都不能发现它有断灭的时候，阿赖耶识一定具有人无我法无我的真如性，这个真如法性永远不会变异。阿赖耶识既然称为识，一定有识的功能作用嘛，找到它了就可以体验啊，真开悟证真如以后，可以在限量上观察一根对阿赖耶识的我见、我爱及我慢，原来都是在虚妄不实的人我相与法我相上面升起边际值，连带升起诸多的贪嗔痴烦恼。那看到戏服的源头与相貌了，也看到了本来解脱的法以及需要修正才能解脱的相目，从此呢就转依所证的真如，如实的修正佛菩提道， 般若经中啊，佛陀说，一切法，一切有情，皆以真如为定量。如果是在假开悟没有证真如的情况下，恐怕仅能死在句下了，因为把意识的离念，或者离开原文字的分别，或者把放空当作那就是证真如的，马上就要承认所有的畜生都开悟了，因为他们的分别都是离开原文字的，并且啊，蚕宝宝的悟境应当是最高的，因为蚕宝宝的一生啊都是放空理念的啊。若要他们承认说，哎，畜生到了有情，一出生就开悟，他们是不能接受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佛陀所开示的一切有情皆以真如为定量，到底所说的真如指的是哪个心？那是一切求真正觉悟佛法的学人也要仔细探究的。真开悟证真如的菩萨必定啊能够现观佛陀所说的以真如为定量的内涵，自身的真如，一切有情的真如，诸佛菩萨声闻缘觉的真如，完全没有差异。因为没有差异啊，所以才称为真如啊。也就是说啊，四圣六凡没有谁可以超越真如，也没有谁可以没有真如。那这是所有真正开悟亲证五蕴实相如来藏第八世阿赖耶识菩萨的限量。所谓限量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实相那个实证的那个般若升起的那个实相般若的智慧所观察到的事实，与佛陀所开示的甚深法义是相符合的。真假开悟啊，经过如理如实的辩证，是很容易区别出来的，因为有佛陀的圣教量啊，以及经由真悟善知识在实证限量上的传授，最重要是你自己要如实修学啊，如实修学的是实证来作为依据，那可以很科学的来验证真假。有智慧的人呢，你千万啊不要当鸵鸟啦，开悟是不得了的大事啊，绝对不要哈被这个情执以及面子障碍到了啊，就含糊笼统的暴露在大妄语业三恶道的危险处境中。啊，关于这个真假开悟的勘验呢，除了平时导师在2004年所出版的《真假开悟》以外呢，1997年到2003年呢，平时导师连续撰写出版了7集公案典籍系列的著作。将中国禅宗千年以来记录下来的公案挑出了700则，针对呢真开悟的公案，哎，到底是悟在哪里？那假开悟的公案它又错在哪里？把假开悟的那些狐狸尾巴都揪出来，详细的为我们学人呢念题评唱，非常的精彩。你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真开悟假开悟的学人，千万不能错过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阿弥陀佛。